在我们的生命中有顺境有逆境，我不知道你在信仰在你的顺境中或者在你的逆境中是你最能够发挥功效的时候，或者是你最要依靠这个信仰的时候。我记得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是一个慕道朋友，有个同学告诉我，他平常不做礼拜的，月考的时候他就会做礼拜。我知道我们很多的人是平常做礼拜的，考大考就不做礼拜了，因为太忙了，这个好像有点道理。我就不太懂我的同学为什么是平常都不去，到了考试他一定去的。他的道理是到了考试的时候要上帝帮助的，所以那天我就去做礼拜，说明上帝给我一点恩典来考好一点。所以平常都不去，考试他一定去。有的人呢平常都去，考试的时候不去。正常的基督徒呢，考试不考试都去。有的人在顺境中会忘记神，但也有的人在顺境中就常常觉得感恩呢、给我一个好工作啊，那么老公虽然不是太好嘛，不过还可以了。有的人是在逆境中会依靠神，因为走投无路了，唯有神是他的依靠，一进入顺境又忘掉了。所以我们不能说困难一定是一个帮助人认识神的时候。有的人顺境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考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所以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认识的神，依靠了神，得到神的恩典和帮助，可等到他慢慢顺利的时候，他就慢慢的忘掉了神。当去年暑假我们谈到列王记的时候，你看见一个一个君王，有很多的君王开头都很好的，晚节不保，到了后面国家稳定了，什么都好了，慢慢放纵，然后就归于失败。所以在历史当中有许多的人是在困难中好像他的信心是不错的，可在顺境的时候，在好像有很多祝福的时候，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反而是很危险的时候，因为你的真相原形毕露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一切风平浪静的时候，你真正的本性出来了。然后很多时候在环境的，尤其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是很讲究生活各方面，希望能够很顺利，那神也的确给我们恩典，无论在工作，无论在家庭，无论身体各方面，好像都很得祝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提防的心就忘掉了，松懈了，甚至有的时候那个线是很难分的，什么叫做神的祝福，什么样的福分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所以来自这个世界，就是使我们的心离开了神，使得神的荣耀你可以说被窃取了，被世界的神窃取了。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在这个现在的生活的里面，尤其我特别说在这种北美的生活的环境，在这几年经济非常的富庶，我们大部分的生活都还不错，可是这条线在这里，什么是出于神的祝福，什么是出于这个世界的，出于这个世界的也是好像一种福分，甚至你可以说不拿白不拿的，可是什么样的东西会让你的心慢慢的慢慢的离开了神。今天我们所看创世纪十四章，亚伯拉罕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一再的说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可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直在受到考验，也可以说这个考验是帮助他成长的。他有的时候是失败的，他不是每次都成功的，有的时候是失败的，有的时候是成功的，无论是失败和成功都给我们一些功课，都给我们一些教训。那么第十四章这章呢，也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刚才只读了后半段，那前半段因为是一个历史的背景，但是我们还是要稍微说明一下。翻开创世纪十四章，创世纪第十四章第一节，当安菲拉做示拿王，亚略做以拉沙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士纳，西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 就是索尔，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了13年就背叛了。14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林，杀败了利法因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维基列亭杀败了以米人，在何烈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这边很多的人名，很多的地名，所以读起来的话有时候会糊里糊涂的。简单的说起来，这是一个背景，当时发生一场战争，在这个背景中，所以亚伯拉罕面临一个考验。基本上这个背景是一样，在创世纪这是第一次也几乎是唯一的一次提到一个战争，而且提到一个国际性的战争。创世纪通常不太提太多国际性的事件，这边是有四个王跟五个王征战，这四个王都来自于哪里呢？美索不达米亚，或者说两河流域，又称为腓与月湾。那带头的一个人叫做基大老马，做以兰王，以兰在今天的伊朗，也就是两河流域的最下游了。但是也提到第一个王叫安菲拉，做四拿王。四拿王在前面就提到过，11章，四拿就是什么？后来的索多，后来的巴比伦，所以四拿王也就是巴比伦王。很有趣的是，这边把四拿王安菲拉列为第一个，以后所有的记载提到这些王的时候，每一次提到带头的都是基大老马以兰王，以兰王是带头的。可是为什么第一节才到，却是先说到安菲拉四拿王呢？因为是巴比伦。整个创世纪的里面，巴比伦一直是一个象征，是一个抗拒神的一个象征，所以巴比伦有一个特别意义。所以第一个人是提到四拿王，其实四个王里面最有权势的不是他，带头的不是他，那反而是这一位，叫做基大老马，做以兰王。这四个王是在两河流域的，他们为什么会跟迦南地巴勒斯坦这边的五个王发生征战呢？因为这五个王都是小小的王，这五个王其实都是，你知道早期的政治都是叫做城邦政治，好像希腊雅典有个王，斯巴达一个王，雅典是一个城，斯巴达是一个城，每一个城就是一个王。所以因此这边所提到的后来的五个王，什么王呢？索多玛王，即索多玛城的王，然后俄摩拉的王也是一个城，然后还有一个是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上次我们提到索尔，对，在最后罗德逃亡的时候，这个索尔成为一个重要的地方。索尔在希伯来文就是小的意思，就是小不点的。那索尔王什么王？小小的城的小小的王，但他也称为王。所以这五个王是五个城的王，是小小的联盟。另外有四个王在两河流域，那四个王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版图，所以当势力很大了，所以这五个王是向这四个王朝贡的，你可以这样讲，是属于他统治的。统治了12年，在这边说到13年背叛的意思，就是说被统治的都要上缴啊，缴一些每一年啊贡银啊，或者一些进贡的东西。台湾来的都吃过，金门有一种贡糖很好吃的，花生做的贡糖，你知道以前只有皇帝吃的，现在我们人人都在吃啊，本来是个进贡给皇帝的，现在没有皇帝了，所以呢你人人都是皇帝贡糖。所以像进贡很多东西，这五个王背叛了，不进贡了。那不进贡的话呢，当然管制的这个四个王当然就要来讨伐这些不听话的，于是就发生了一个战争。整个的背景是这么回事。那么这个打仗的结果呢，那么你可想而知，大的打小的，小的一定输嘛。所以这五个王当然后面就提到了打败了。那么四个王进来的时候呢，当然他从两河流域打到巴勒斯坦，那这沿路就打过来了。所以背叛的是五个王都在今天的所谓的巴勒斯坦，都在死海，以前叫做沿海啊附近。但是过来的时候他就提到了，又是利法因人，又是什么人什么人，因为他沿路过来的时候大概沿路也就顺便就是征伐一下等等，所以沿路一直打，最后打到这五个王，那五个王就跟他打仗。那么第八节，于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洗扁王和比拉王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 那前面已经说了，第三节西定谷就是沿海，就是今天的死海，就在死海附近发生一个战争。那么战争的结果呢，下面就提到了第十节，西定谷有许多石砌坑，索多玛王、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都往山上逃跑。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所以这个故事主要是这些背景，只是让你知道大概怎么回事。因为关键的问题最后就提到谁呢，提到罗德也被抓了。罗德他只是住在索多玛城的一个居民，不过因为他跟亚伯拉罕的关系，所以因此后面才会提到亚伯兰，也就是亚伯拉罕。他怎么会卷入这个战争里面呢？就是因为罗德被抓了。如果不是罗德被抓了，不是罗德被俘虏的话呢，亚伯拉罕根本就不会管这一场事。可是因为他的侄儿罗德被抓了，那我们上礼拜也说过，罗德是他的侄儿，但几乎等于他的儿子。因为罗德的父亲哈兰可能很早就过世了，所以罗德一向是跟着他的，一直到上个礼拜我们提到最后两个人产业太多不得不分开的时候，亚伯兰说你往东我往西，你往右你往左，两个人分开了。虽然是分开了，我想在情分上亚伯兰还是把罗德几乎看为儿子一样，因此有关他的一切的幸福好坏他都放在心里。这是第一次亚伯兰为了侄儿罗德的事情亲自参与的一件事情。到明年，因为这个创世纪呢，今年我们讲到下个礼拜，再过一两个礼拜就讲完了。然后呢，到明年我们会继续讲的时候，就会提到索多玛的毁灭。当索多玛被毁灭的时候，亚伯兰再一次为他的侄儿罗德向神求情。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因为罗德被俘虏了，以至于亚伯兰卷入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战争的结果是预料得到的，五个王，这些在巴勒斯坦的王战败，然后呢逃跑。那么不但逃跑，以至于索多玛，特别是提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的居民，他们的财产和一切都被俘虏了，其中包括罗德。因此这个背景的里面牵涉到亚伯兰的其实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刚刚说了是罗德，因为罗德跟他的亲属的关系，那么以至于亚伯兰不能不出来救他的侄儿，为了救了侄儿，因此他参加这个战争。对罗德来讲，这件事情当然你不能不说是一个警告。上次我们已经说了，罗德所以选择去索多玛，因为看见那边的物产富饶，然后一切都很好，是从人的标准、人的眼光来看太好了。可是他听过，他知道神对他的伯父亚伯拉罕、亚伯兰的祝福和应许，那就是迦南美地是他的。可见神的祝福是在这儿，但他看见的美好的地却不在迦南地，却在另外一个地方，在约旦河谷。他就选择了从人的角度看为好的离开了迦南地，也就等于离开神的面向东就去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他就慢慢就过去了，慢慢就过去了。当然最后我们说过，到明年会谈到索多玛的毁灭的时候，以至于罗德倾家荡产一无所有。可是我们常说，当一个人犯一个错，神就像这么严厉的惩罚他吗？这难道不挽回他吗？不警告他吗？我相信是有的。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整个的一生十几二十年的光阴当中，亚伯兰这个罗德侄儿这个罗德有没有想到什么，但至少这件事件，就是他被俘虏这件事件，我相信是出于神的一个警告。他因为在索多玛，以至于他被牵连，他被俘虏了，所以财产也被掳走了，他有可能会丧命的。最后是借着他的伯父亚伯兰的拯救，他回来了，保存了生命，得回了财产，他又回到索多玛。那一件事件没有唤醒罗德，没有唤醒他，以至于他仍然沉迷在索多玛 那种的繁华的里面，那种的世上的享乐的里面，而没有感觉到说神已经警告他了。所以以至于到第二次所说嘛，第二次的毁灭，这是彻底的毁灭的时候，罗德除了生命得以保存以外，他几乎一无所有。所以这是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深思的，也作为索多玛毁灭之前的一个伏笔，你可以这样讲。但是同时，因为四个王进攻了迦南地，这是所谓的应许之地，是神应许给亚伯兰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战争固然亚伯兰是为了他的侄儿，某一个程度来说也等于是神应许给亚伯兰的地现在有人侵略进来了，那亚伯兰靠着神的恩典就打败了入侵的敌人。这件事情对我们也许还不直接那么强烈的感受，我一再的说，创世纪是摩西写的五本书当中的第一本，摩西五经，摩西写五本书，创世纪是第一本。当他写的时候，是他正在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经过旷野，准备进入这个所谓的应许之地迦南地。那么这些以色列人要面临一个不确知的前途，迦南地是怎么样一个地？我怎么知道我进去的时候我能够得那个地为业？那个地有多少人，什么样的人？他们也打发过探子去探听，就发现那边的人身高很高，然后恐怕打不赢。因此当摩西写下创世纪，写下这个历史的时候，也等于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必能得胜。因为到后来你看一下亚伯兰，他带多少人？318个人。四个王的联军从两河流域来，他们带多少人？没说多少人，500个人吗？你想500个人从两河流域来打仗吗？不可能。5000个人，至少大概5000吧，或者50000吧，我们不知道多少人。总而言之，一定是大军。你318个人，怎么可能得胜呢？可是他得胜了。所以对于当时摩西带领的以色列人，也是创世纪的第一批读者，有一个影响。靠着神，就算我们只有300个人，我们也能得胜。何况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壮丁就60万。所以你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也对他们是一个提醒。因为这个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子孙的，如今这些以色列人就是他的子孙，要回去得回这块地为业。所以因此这个背景有这样一个帮助。因此13节到第16节整个的过程就提到这个战争。13节说，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结盟。就说罗德被俘虏的事情亚伯拉罕怎么知道的呢？是因为有一个逃出来的，索多玛城逃出来的一个人来告诉亚伯兰。他这边说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整个创世纪几乎是唯一的一次提到这个字，叫做希伯来人。希伯来人这个字呢，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是希伯来人，以色列用的文字叫做希伯来文。不过希伯来人这个字通常是外族的人称以色列人叫做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称自己从来不称希伯来人，这很有趣的。整个圣经当中以色列人自称的时候从来没有说我是希伯来人，一向是外族的人称以色列人叫做希伯来人。那为什么叫希伯来人？有很多的争论可能性。我们前面提到家谱，就提到在亚伯兰的先祖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希伯，所以因为希伯的后裔叫希伯来人，这是最可能的一个说法。虽然有少数的人说希伯来人这个字的音跟另外一个字音很近，叫 Habiru， Hebrew 跟 Habiru 很近。 Habiru 这个字的意思是漂流无定的人， Habiru 在历史上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形容说在巴勒斯坦一带有一大批的哈比鲁在那边，好像在就在那时候摩西之后约书亚进迦南地的那个时候，在考古学上历史上是有发现很多的文件，就提到当时有一批的哈比鲁进入迦南地，好像在打仗，好像在占地盘。所以圣经学者里面有些人认为这个哈比鲁这个字或许就是 Hebrew， 希伯来人的这个字根或许有点关系。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个字的意思是一个，用今天的话来讲，就叫做移民，外面来的人。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坐在这里的中国人，我们都是哈比鲁，外面来的。但不是说我们都是哈比鲁，这个字并不代表说是游牧民族哈，只是说外来的，不住在本地的人，他进入这里。因此这个人告诉亚伯兰，他用这个名词告诉这个希伯来人说，罗德被俘虏的。罗德在哪里呢？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那曼利是一个亚摩利人，他有两个兄弟，一个叫以斯各，一个叫亚乃，他们跟亚伯兰结盟。所以十四节，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把被掳掠的一切财物都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人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非常简单的叙述，打仗赢了。那么有一些问题，第一，318个人怎么可能打败四王的联军呢？这个东西你要注意到，第一个他是提到说亚伯兰带着自己家里的壮丁318个人，那么他还有三个联盟，亚摩利人，对不对？有曼利，有以斯各、亚乃。那他们三个人呢，是不是说好，这个我们的拜把兄弟去打仗了，我们三个人跟你去，就三个人来啊？三个人也得带着一点你自己的家人吧，所以每个人带多少人你不知道，所以带了一些人。但是不管带多少人，总是人数很少的，这是肯定的。但是也肯定的，人数绝对不止318。那么这么少的人怎么会打赢呢？当然他们是夜间，15节说他夜间的时候突击，然后打胜了，然后打胜以后就趁战胜了就一直追，追到哪里去呢？追到但，14节提到但啊。那么去过以色列也好，或看过以色列地图就知道，以色列的版图最北边的一个城就叫做但。但这个但本来不叫做但，但是以色列12个支派一个名字叫但。原来的城的名叫拉亿。这个城在哪里呢？就在以色列，今天以色列跟黎巴嫩交界，就在以色列跟黎巴嫩的交界。但在那边你就看到黎巴嫩，好像如果从香港人就知道那个地方就像落马洲一样，一看过去就是中国大陆。所以以前很多的人要眺望神州都到哪里去，我也去过一次，到香港的落马洲，就会看到那边就是中国大陆。但就是以色列最北的一个点，一个城叫但，在过去就不再属于以色列。也就表示说他们在从哪里呢？从死海附近，亚伯兰开始去进攻，然后突击成功，然后就一直追，就从死海一直追到北边。这段距离可不近了，这段如果你要走路啊，走3-4天的。所以表示说这个战争不是一个晚上就结束了，他一直追追追，战胜了，然后把这些所被俘虏的通通得回来了。那我说过，人也许不是318个人，但再多也不会多得太多，所以还是以寡敌众。这个的里面除了说战略成功以外，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因为这是最后那个麦基洗德他在祝福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第20节，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因此他是应当称颂的，是神的恩典。也许亚伯兰那时候你们想到，是不是到麦基洗德提醒他他才想到呢？这个文字当中没有那么明显让你知道是什么。不过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我想圣经的作者要表示就是，不仅是战略成功，不仅是这些人好像士气很足，最重要的是神的保守和恩典。因为这块地神是给亚伯兰的，因此神一定会帮助他，一定得胜。这也是摩西写创世纪要给以色列人的一个教训，只要我们站在神那边，神一定帮助我们。你记得南北战争的时候，林肯总统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南北战争的时候，开头的一两年北军都是战败的，南军是节节得胜的，就是赞成蓄养奴隶的南军，南边的这个美国这些国家战胜，北边是林肯总统所代表的那些北方的一些州，北方的一些人节节战败，退到哪里去呢？北边的军队退到纽约去了。纽约就在哪里？ 我们他们都知道纽约在哪里，再过来就剩什么，就剩我们 New England， 整个北边理论上你从差不多 Maryland 以北，因为白宫在 Maryland， 对 Maryland 以北都算北边的，打到退到纽约去了，所以整个北边已经快败了。军中有一个牧师就跟林肯总统说一句话，总统啊，我们要开一个特别祷告会。林肯说，对，我们要好好来祷告。那个牧师就说了，我们要祷告，求神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就能得胜。林肯就说了一句话，说错了，我们不可以祷告叫神站在我这边，我们只能祷告神啊，求你让我们站对边，站在你那边。差别就在这里，你要神站在你这边，还是你要站在神那边？我们的祷告都是我一定对的，神啊，你怎么不过来了？你要站在我这儿啊，你别站在那边帮他，来帮我啊！哎，我那个老公就是这个样子，你就过来帮我对付他。我们从来没有祷告说，神啊，我有没有站在你那边？整个的事情是神在掌权，神在带领，神在引导，但是我们必须站在神的那边。因此亚伯兰的得胜是因为神的恩典，当然人的配合是有的，亚伯兰也是一个信心，因为稍微想一想就知道，我这300多个人加上我三个联盟的这些亚摩利人全部加起来有没有1000个人，1500个，2000吧，跟这些来的大军不成比例的，要去打怎么个打法呢？能赢吗？所以从人的角度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但是靠着神的恩典以及他的信心，他出去了，他得胜了。四世纪里面有另外一个故事，米甸进攻以色列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基甸，那时候神要他做领袖来带领人征战，他先征召了30000人，30000人要去打，神说太多了，于是他就宣告，谁心里担心害怕的，刚娶了老婆的，回家去。这一走，20000人走掉了，剩1万。神说太多太多，又太多，哇！结果到最后，经过一个考验，叫他们喝水。哦，那么大家都又饥又渴，因为行军嘛，喝水。有些人就是啪啦就躺到水塘里去了，你知道很累的人就是跳，看到一个水池的话就跳到水池去，连洗澡带喝水，就这样，通通淘汰。只剩下300个人，300个人圣经上形容他们是跪在这个池边捧起水来舔水，像狗舔水一样这样舔水的，哎，这300个人合格。当然这以后再说了，为什么舔水的合格啊，大口大口喝水的不合格，中间到底是什么原因另当别论。总而言之剩300个，基甸就带领300个人跟多少人作战呢？不知道多少人，不知道米甸军队多少人，但只知道他们死掉12万人。米甸军队死掉12万，死掉12万，那没死的呢？那整个军队到底多少呢？我不知道，10几万、20万。但总而言之，10来万的人呢，300个人跟10几万怎么打？神就是要让他们证明，就是说，今天我让你得胜，如果你有3万对10几万。也是相当很悬殊，不过你们还可以说，我们30000个人到底一个可以抵几个？我让你剩300，到你得胜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万军之耶和华神的恩典和能力，不是靠你自己。你300个人，你有天大的本事，一个人对100个，你也不够看的。所以呢，神似乎也在这点上做了一件事情。不过有趣的是，顺便附带提一下。318个人，圣经上很少提到很精确数字，有的时候会提到。那我再看注释书就提到，有些人拼命要去研究为什么是318，历代有很多种解释的啊，因为说这个数字都是神秘性的数字。那最有趣的有一个数字的解释，来自于一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数学家，他至少是像学数学的，像我女儿一样。他最后发现三百一十八，为什么318呢？他这样说法，从1到49，49是7×7的，1到49之间所有的不能除尽的数，好像叫做质数吧，我不知道是中文是不是叫质数哈。我们中间有数学教授，就是不能除尽的，譬如说6×2×3，13呢，13就 就直数，就单独一个数，你不能除，除任何数都除不出来。十三，七呢？七不能除的，所以一到四十九之间有很多这种数字是不能除的。这些数字一个一个挑出来，加起来就318。那这代表什么呢？因为四十九是七乘七嘛。比如说四十九之前有个47，47这个字也是直数，不能除，不能怎么改的。那么七乘七之前所有的数字加在一起318，然后你当然可以想象说七乘七是完美的完美，因为七是个完全的数字，七乘七哇，完美的数字，之前所有加在一起的318。哇，我说这个数学一定要很好，否则我想都不会想到有318有这么奥秘。如果你数学不够好的，肯定圣经读不懂的，是这个意思吗？我想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不必想那么多。你数学不好没关系，圣经还是你可以读的，就是318个人，就这么简单，不必再想318后面藏了什么东西，什么都没藏，只是告诉你人很少，但他们得胜了，因为神的恩典。最重要的是最后17节，亚伯兰杀败了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他提到有两个王出来迎接他，他不是一个，是两个。第一个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第二个人18节，又有沙朗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两个王出来了，但这段的叙述很特别，先提到索多玛王，然后才提到沙朗王，可是接着下来的就是讲沙龙王麦基洗德跟他讲话，然后亚伯兰献祭，献上十分之一，就没有提到索多玛王，然后最后又回到索多玛王。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文学上叫做一种交错配列，叫做 chaos。chaos 意思是一个希腊文 x 这个字的意思。x 意思你知道，所以这样交叉的嘛。所以因此它的排列就是 a b b a 的意思，正好就是交叉嘛，当然画一半就是了。先提到索多玛王，再提到这个麦基洗德、沙冷王，然后又提到沙冷王、麦基洗德跟亚伯兰之间的一些过程，最后又回到原来提到的索多玛王。这种的排列通常都有一个目的，中间的是重要的，就是说这样排列一定要凸显那个中心的部分。那么头跟尾，你可以说是个引子，是个结语，但中间的部分是个重要的。也就是说，麦基洗德这位沙冷王，他整个跟亚伯兰之间的一个对话跟过程的故事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地点它叫做沙维谷，后面有注释说是个王谷，王谷其实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么如果今年年初跟我们去以色列的人就知道，在耶路撒冷跟东边的橄榄山中间有一个山谷，那个山谷就叫做什么呢？吉伦西谷，本来有水的，现在没有水了，叫吉伦西谷。在耶路撒冷的西边又有一个山谷，那个山谷呢就叫做基嫩子谷。两个山谷在耶路撒冷城南汇合，汇合之后再往南，那个谷就叫做王谷。但总而言之就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所以因此出来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沙冷王。沙冷王就是耶路撒冷的王，沙冷跟耶路撒冷其实是一个简称，只是沙冷英文叫 Salem， 我们这边好几个地方叫 Salem， 就是用这个字来的，跟希伯来文犹太人所用的 Shalom 这个平安这个字呢，字根是一样的，字根是一样。因为希伯来文通常写的时候只写子音不写母音的，所以你看到写字的时候只有子音。那 Shalom 跟 Salem 有什么子音？ S-L-M， 所以 Shalom is S-L-M，Salem S-L-M， 所以在写起来是一样的字，所以沙冷这个字也可以代表平安的意思。他的名字叫麦基洗德，麦基洗德，麦基这个字是王这个字的简写，因此麦基洗德，洗德是什么呢？公义的意思，所以麦基洗德公义的王。所以麦基这个字有时候翻译成米勒，以后会提到有一个王叫亚比米勒，在腓力斯的王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其实就是王子，王的儿子，因为 Mila 那个字就是一个希伯来文里面的王的这个音的意思。所以麦基洗德是公义的王。这个人很特别，怎么个特别法呢？因为18节说沙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然后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亚伯兰是神呼召他，他跟神之间有特别的关系，他认识神，这点我们明白。麦基洗德呢，却好像凭空就蹦出来一个人，然后圣经上还称他为至高神的祭司。他怎么认识神的呢？他从哪里来的呢？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身世，我们不知道他的其他背景。那么他出现很突然，结束也很突然。他收了亚伯兰给他十分之一的礼物，然后就不见了。没有说不见，就好像升空一样，没有，他没有这样说，只是在历史的舞台上他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新约希伯来书提到他的时候，就提到麦基洗德有深刻的含义。因为在诗篇110篇的时候曾经提到说，将来有祭司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那么希伯来书第7章有很长的一段就来形容这位麦基洗德。因此从这个里面你可以大概了解到麦基洗德的一个独特性，以及亚伯拉罕跟他之间的关系。希伯来书新约第7章第1节，这个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撒拜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字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头一个名字就是麦基洗德，这个字是仁义的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希伯来书这样说的，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并不是说麦基洗德这个人无父无母，好像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石头蹦出来的。麦基洗德并不是说真的无父无母，而是说在圣经的记载中没有父，没有提到父亲，没有提到母亲，没有提到他的家谱，好像无生之死。他生命怎么开始的不知道，无命之中他怎么后来的事情不知道，无头无尾。因此他说好像与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相似，因为意思就是说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无始无终，没有人的家谱能够描述他真正的出生。所谓人的家谱，从约瑟从玛利亚所说的家谱，只是指着他肉身的一个关系，并不是真正他的家谱。那么他也是公义的，耶稣基督是公义的，他是平安。所以等等，从这边你可以了解，从新约的观点来看，他是耶稣基督的一个所谓的预表。预表就是说借着一个实际的人物或者事件来表达，代表一个将来要来的人或者事件，叫做一个预表。不过预表的解释要很谨慎，就是说圣经本身很直接，像希伯来书这样拿来做预表的，通常我们接受它做预表。但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有的时候想当然尔的把历史中的某些人物自动解释为这个是预表，这个是预表，这个有时候这种预表就有点牵强，有点穿凿附会，这个是要避免。那这边麦基洗德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从圣经本身是肯定的。所以麦基洗德他是身兼两个身份，因为圣经上说，在创世纪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又是撒冷王，所以他是君王跟祭司的双重身份，这点也是预表基督的。因为所谓的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弥赛亚基督都代表一个字，叫做受膏者。以色列的受膏者就是用膏油涂抹来设立的人，通常有三种人是用膏油涂抹设立的，君王。所以因此以色列君王登基的时候，不像我们普通所谓的加皇冠的加冕典礼，不是，他们有一个涂膏油典礼，所有的君王登基的时候用一种圣殿中的特制膏油涂在头上抹油，然后设立君王，是这样来的。所以君王是受膏者，但是祭司也是受膏者，祭司 登位的时候也是用油涂抹。那第三种就是先知。所以真正圣经一再预言说将来有一位弥赛亚，将来有一位受膏者要来的时候，所指的就是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可是整个旧约历史中唯一的有祭司加上君王身份的就是麦基洗德，因为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又是撒冷王。所以这个是预表将来要来的基督。那么他来迎接亚伯兰的时候，19节说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 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他来为亚伯兰祝福。他提到一件事情，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你，然后等于说是提醒亚伯兰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的，他是应当称颂。我说过，我不知道亚伯兰那时候的心里，他是不是自己已经很清楚知道他的得胜是靠神的恩典。就算是清楚，我想透过麦基洗德的提醒，这为什么他献上十分之一？献上十分之一，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自动献上十分之一。我们今天有所谓十一奉献，这个不是摩西的时代设立律法才有的，而是在这个时候就有的。麦基洗德根本没有提出要他奉献，没有。因此亚伯兰的献上十分之一是一种甘心乐意的一种甘心祭或者感谢祭，因为他知道这一切的得胜是从神来的，所以他甘心乐意献上十分之一。这一方面也代表说，虽然摩西远在亚伯拉罕之后大概有五六百年之久，因此摩西所设立的律法也是在五六百年以后的事情，可在这个之前，你也可以说亚伯兰他从信心，好像神已经把这个律法写在他的心里一样，他是自动做出一件事情来，成为五六百年以后律法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典范，一个典范。献上十分之一，我们偶尔会提到奉献的道理，我们不常提，但是我们不忌讳提。有的教会我知道是不提奉献的道理，免得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朋友们觉得教会在跟大家要钱，所以的教会是根本不提的，不敢提的。我们不会说不敢提，但我们也不是每个礼拜都提。奉献其实是出于甘心和乐意的，十分之一是一个代表，献上十分之一其实是那献上的部分是代表他所拥有的一切，好像今天诗班所唱的诗歌一样，全所有都献上，那十分之一只是那所有的一个代表。所以四十分之一是多少比例甘心乐意献上神就悦纳，甘心乐意献上神就悦纳。旧约到摩西律法写上十分之一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有利未人是十二支派当中一个支派，他们不种地没有自己的收入，因此其他十一个支派要来养活他们，所以十分之一这个规则是这样来的。到了新约时代就没有再提到严格的提到十分之一，所以因此比例的多少是次要的。不过有一件事情你要记得，当亚伯拉罕回来战胜的时候，我想战利品一定很多的，献上十分之一。很多人都发现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个收入不太高的或者是中产阶级收入不多不少的，献十分之一或多少比较容易，收入很多的献十分之一就很难的。我们想象是如果我年薪一百万啊，吃都吃不完了，献个三十万五十万小意思，神啊想办法哪一天让我赚个一百万吧，我保证三十万五十万。我告诉你，你赚了一百万你献十万都很难的，你只赚赚一万了，捐一千块钱很容易的。大部分教会的奉献都来自于赚钱不多的人，而且他们都甘心乐意献上。真正赚了一大把钞票的人，十分之一一想，哇，一百万捐多少？十万呢？这么多，我看教会用不完吧，两万就够了。我告诉你，奉献十分之一绝对是你赚的越多，你越难，而不是越容易的。你赚的越少，反而那些人常存感恩的心，不要说十分之一、十分之二，他都甘心乐意献上。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说你赚的越多，奉献是越容易的。往往刚好相反，是赚越多的人越难奉献，因为算起这个比例来不得了的。神啊，这样吧，我本来应该献上这么多的，不过我看教会圣殿很多地方都用不了那么多，我捐一点点，其他暂且我替你保管着，我再替你财上家立上家里的多千万好了，所以永远就没出到你的家门了。奉献十分之一肯定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当你赚了很多。但是亚伯兰献上十分之一，可是紧接着二十一节，索多玛王对亚伯兰就说了：“你把人口给我，财产给你自己拿去。” 拿去吧。这句话哈，很多人我看见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解释说这个索多玛王呢是不怀好意来的，一副就是说，哦，你打胜了，把财产人都带回来了，这样吧，人给我，财产你拿去。那下一句话说什么？你想想看，那亚伯兰说，我都要，那你要怎么样？所以索多玛王讲这句话什么意思？是语带威胁说，人给我，钱你拿去，那如果你不肯的话，不肯我们再打一仗，还是要怎么样？就是说是口气是这样子呢，还是一种以退为进呢？就是说，哎呀，先谢谢你，哎呀，都带回来了，那这样吧，那财产你都拿了，我只要人就好了。其实呢，他心里当然想，人财都得啊。那果然亚伯兰说，我什么都不要，拿去吧。哎，正中下怀。这索多玛王到底是好意是不好意？不知道，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说，因为重点不在于他，重点是亚伯兰的态度。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22节，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什么意思？神要使亚伯兰富足，但是索多玛王说，所有财产都给你。那亚伯兰会有富足以后，到底是神使他富足呢，是索多玛王使他富足呢？可是难就难在这里，神可以使索多玛王使我富足啊，懂我意思吗？是神直接给我富足呢，还是神可以透过一个人给我富足呢？所以我今天感谢赞美主的时候，我在说感谢赞美主是出于神直接的恩典，或者透过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出于世界的呢，出于这个神呢？亚伯兰的态度很清楚，凡是你的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是我使亚伯兰富足的。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会不会常常遇见这样的试探。我大学毕业在台湾工作了好多年，然后才出国读书。我在台湾工作很多年，到了大概1978年前后，是当我换第二个工作的时候，是1975年，我那时候27岁。然后大概一年多以后吧，大概28岁、29岁的时候，我公司老板就把我提升做一个工厂石油化学工厂的副厂长。台湾那时候只有2家石油化学公司，我是其中一家公司的副厂长，28、29岁，算是很年轻，也算是老板对我很赏识、很提拔、很有恩典。不过这个老板对我要求很多，常常礼拜天就是要去，他常常就公司在台北，工厂在高雄，我在高雄，他常常就礼拜天早上去巡视。一巡视的话，厂长、科长，所有的大大小小，几乎好像邓小平南巡一样，前呼后拥。所以总经理一下来，哇，全场都去了，只缺我一个。我到哪去了？我到教会去了嘛。那老板不太高兴。有一天公司开会，礼拜六，那开完会中午所有员工都走了，他把我留下来说要跟我谈一些事情，我就留下来跟他东聊西扯，结果聊到傍晚，我说我要回去了，高雄教会那天晚上我要讲到礼拜天早上我要讲到，老板叫我不要回去，说晚上还有事情要谈，很重要，我也不知道什么很重要，打电话给师母说晚上聚会替我带，但礼拜天我要讲到，这个没办法换的，我说晚上我一定回来。聊到吃完晚饭了，老板又在东拉西扯，就是没有谈到什么重要事情。我说老板，你说今天晚上有重要事情要跟我谈，不知道什么事情，因为我今天晚上要回去。老板就看着我，庄子坤，我告诉你哈，能加你薪水的是我，不是你的上帝，升你的官的是我，不是你的上帝，所以你要常常陪着我，不是陪你的上帝，你懂吧？这就是最重要的话。我是你的老板，不是上帝给你加薪给你升官了。这个老板对我很有恩情的。那天我就站起来，东西拿着，我说老板，董经理，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栽培，不过你要问我谁是我的老板的话，我可能要说只有上帝是我的老板。你加我薪水，你升我官没有错，但是我只有一个老板，那就是上帝，他是我的主，是我一生的主，但是抱歉，你不一定是我这一生唯一的主。我回去了。 我就走了，因为第二天礼拜天早上要讲到我坐最后班飞机回去的。一年多以后我辞职了，然后到美国来读书，那时候是读化工哈，好像一切又归零了。我31岁出来读书，回到变学生，从头开始。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刻神给我一个感觉的是什么呢？我相信我活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有恩典，好像诗篇16篇所说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此我嘴中不提别神的名号。这个神不一定是一个偶像，是个宗教的神。我所知道的，我所感谢的只有一位，那是至高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如果任何一个人给我一点这个好处那个好处，神可以透过这样给我们好处的，不过我必须仔细的分辨。但到那一天我知道一件事情，他虽然给我许多的好处，可他要我完全服在他的旨意之下，那我想我到了一个分水岭了。我只有一个神，那就是那位神，但不是我地上的老板。亚伯兰说，出于你的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要。我想在你的人生中，我不知道你的经历跟我不一样，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懂得做一个正确的抉择。即便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的好处，这个财务拿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不好，也是光明正大，也可能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东西使我们离开神，或者那个东西使得这个荣耀被人所得到，是那个人或什么东西使我富足而不是神的话，亚伯兰的抉择，亚伯兰的回答是我们的学习。只有这位天地的神，他是配得一切的荣耀和称赞，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一个。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承认在人生许多的考验中，特别在顺境的时候，特别当我们蒙恩典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看见使我们得到祝福的唯独来自于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免得我们的心偏向于这世界上许多的富贵，许多的东西，而那些东西虽然本身并不是坏的，但是却吸引我们的心，吸引我们的眼目，以至于离开了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除你以外我们别无所爱，除你以外我们没有什么是我们所遵从的，是我们所跟随的。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 我们唱回应的诗歌。